有一次，那时候我在苏州灵岩山那住，念佛堂那住，在念佛堂里我遇到他，听说这个是活罗汉，样子还是不错，像一个罗汉的样子，穿的破衣服。可是我一看他这种的活罗汉呢，他快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就是活罗汉啊？他说我不敢一般人那么叫我。我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叫活罗汉啊？他说我就给人医病，给人治病。我说你治给人家治病，你应该给你自己治一治病，你自己的病你治好了没有？他忘了，我说我自己有什么病？我说你有一个求名的病，将来你也有一个求利的病，你给人家治病，将来可没有人给你治病，没有人给你来治你的这个病。我说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给人家治病啊，嫌你的这个神通啊，你一定会堕落的。堕落就是或者造罪，或者就不做出家人，这叫堕落。就好像从一个高的地方掉到一个低的地方，这叫堕落。当时我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跪到我面前了，这个活罗汉呢跪到我面前了。我说你干什么啊？他说我要如果堕落，我求你渡我，求你渡我。本来他可以，我叫他，他如果治给人家不治病呢，就可以不堕落了。那么他不问我怎么样才能不堕落，他就说等他堕落的时候要我来渡他。哎，我当时也没加思索就答应他，我说好，你堕落，我来渡你。这个事情呢很奇怪的，等我到香港，在香港又遇到这个活罗汉，果然就不是活罗汉了，就变成一个活凡夫，他做在家人，不是做出家人。你香港你见着我的时候我还认得他，我说你现在怎么你这活罗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说都是你，你说我堕落我就堕落了，你要不说我堕落我怎么会这样子。他说你这个讲话讲得太灵了啊，就由你一说我堕落我就堕落了。我说那你堕落了，我答应我要渡你呢，现在你还出家吗？他说出家我没有钱的。你没有钱我给你钱你出家去。然后在香港我又渡他出家，渡他出家洗尘的啊，就拿他当活佛那么恭敬的，天天的做早课，上早课做完了也给他叩头，完课做完了也给他叩头， 因为他本来启臣本来想请我去，但是帮着他，拿我做招牌呀、啊。但是我不去，我这个招牌也、根本也不给人家卖的。然后他就拿他又当了活老汉了。我说你小心一点呢，你也这么恭敬他，而且他又会堕落。那么以后果然又不知道这活罗汉跑到什么地方。所以修行啊，我见着的人多喽啊，那个活罗汉也是不捣蛋啊，也是吃五，然后还一样会堕落。所以修道不容易的。
法玉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在这个道安法师啊，他有个徒弟叫施法玉，玉啊就是遇见的那个玉，遇见的玉，妹
子哦，遇见的玉啊，
那个法玉是道安的徒弟。这个人呢，这个法玉啊，以前什么他都干的啊，无所不为啊，喝酒啊，吃肉啊，什么坏他做什么啊，和现在这个有一般的美国青年人差不多，什么坏他做什么你要只要有一个坏名堂啊，他就要去干一下，要去做一做。那么以后在一种偶然的场合，就遇到这个道安法师在那讲经。偶然就是在他没有想去，但是就到那里听见道安法师在那讲经。他一听经，哦，这个是比什么都妙了。于是乎他就出家了。出家跟着道安法师修行呢，也很聪明的很，也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以后就很多人都跟着他学了，很多人跟着他学啊。在当时，就有一些个比丘不守规矩，那么他知道了，这其中有一个比丘就去喝酒，喝醉了回来呀、他就发酒疯呢，就是 drunk 醉了回来就骂人。那么这样子呢，他就打这个法玉法师，就打这个犯酒戒这个和尚一顿。但是打完了他没有赶他走，没有撵他走，没有撵他走啊。这时候有人就传到道安的那边去了。道安呢就给他寄了一个竹筒子，一个竹筒，用竹子做的那么一个竹筒。这个筒子里边呢搞一个经子，寄了给这个法玉法师。这法玉法师打开这个一看，知道啊，这道安法师是要罚他。于是乎就是鸣钟打鼓的祭动，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了。他就告诉维诺说，是啊，这是和尚啊，我现在真是有罪了。和尚离着我这这么远， 那也当时大概有几百里路远啊，我做的事情不对呀、啊、令和尚来忧心，我现在是有过了啊。于是乎就跪到佛前，叫这个维诺拿起香板就打他三香板，打三香板，然后啊他就痛哭流涕的。这个法玉法师啊，我真是一个不孝的徒弟喽，令这个师父这么远，嗯，他来分神啊，这完了，就大声忏悔之后，又过了一个时期，啊，他带着很多这个比丘在这修行，那么他也解散家趺座，向大家告假，说我现在这事情已经完了，我要走了，你们坐在那个地方就走。你们听着很多坐着这个地方就走，啊，有哪一位将来也试一试看。
法和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讲一个是也是在晋朝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这个高僧叫法和，他少年出家，和这个道安法师做过同学。这位法和，他的名字叫法和，他真是谦恭和蔼，对人人呢他的恭敬啊，对人人他都很有礼貌的。那么一般人呢就称他叫常不清和尚。他能以啊把所有的这个经的道理能解释得很清楚，以后啊他带着他徒弟就到啊四川去，到四川，在四川那个地方啊所有的一些个佛教的人呢都来亲近他，很多的这个人呢皈依他。以后啊他又从四川那儿到这个长安，长安以后又在这个泰山那个金星谷，又是昆仑山那个地方就造了经舍，讲经说法。有一次他和道安法师啊就到这个山上，到这个泰山呢又叫昆仑山来看地方，看地方，看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好，风水什么都好，也非常的高。然后啊他先赞叹好，以后他就哭起来啊，他说这个地方要造个庙很多游客来呀，怎么可以修行呢，这不可以修行的。跟这个道安法师就说， 说法师，你如果呀要是没有定力当然是可怕了，要有定力，你痴心有在，你就只是你这个心有一定的，你又有怕什么呢？你既然有智慧就可以呀、把一切都黑暗的破出去。如果没有智慧这是当然可怕的。于是乎啊，在这儿造了一个道场，和这个道安法师啊在一起来翻译经典，翻译有100多万卷经典。他的学问呢也非常好，和道安呢他是都差不多的。他一生都是非常的精勤，为法忘趣，有一天他对大家就讲了，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烦恼的说不出来那么多喽。这苦啊太多了，所以他自己呀就把衣服穿得好了，穿得很庄严的，在佛前呢拜佛，拜佛呀，绕佛，拜完了佛，绕完了佛的时候，他回去啊，到他那个自己所住的那个房里边，用这个主衣，生切了一主衣，把这个头蒙上，蒙上，是众人以为他打坐，但过了好几天，他也没有出来吃饭。咱们这个人到那一看，才知道他圆寂了。
僧郎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这一位高僧，他的名字叫石僧朗。是在这个泰山呢金星谷金星精舍住持，他家里也就是在这个进这个长安那个地方，很年纪轻的时候他就各处去求佛法，访名师，访寻善知识，在各处他都走遍了。参访善知识也参访了很多，以后 出家受了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沙弥戒，有十条，比丘戒有250条，菩萨戒也十众48条戒。现在因为末法时代，有的没有受沙弥戒呢，他就说他是沙弥；有的将受沙弥十戒，他就说他是比丘了；有的啊，也没有受比丘250条戒，他就说他是菩萨了。所以啊，末法时代这个人呢，这个名啊总要跑到前面去，行为呢总要落到后边。他认为我先有了名了，然后我慢慢再去做啊。这个大家就好像啊，有一种呢科学的逻辑了。Silence, logical。这个科学时代就是啊，先说出来然后再做出来。好像在20年以前就有这个探月的消息，就有啊到金星火星啊去旅行的消息。那么到现在啊，果然有人呢就到月宫去，到月球去了。可是到了月球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就跑回来了。费了很多钱又跑回来了。这虽然是实现了，但是还是没成功。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受这种戒，就说是啊比丘，就是菩萨了，这也和这一种的情形差不多。这一位僧朗法师出家之后，他就啊专门读诵经典，旁的事情他不做啊，读诵大乘经典。读诵了有100多部经典，所以以后他就开始讲经。读完了经他就专门讲经，他的道理讲的是微妙不可思议。有一次他和其他的庙上几个和尚去迎供，迎供走到半路上，他说哎，你们应该要回去了，不要去迎供了。这几个人说为什么不去迎供呢？啊，他说你们那庙上啊现在来了土匪了啊，要把你们庙上的东西都给你抢光了，你庙上的现在没有人啊，赶快回去。那这几个和尚大爷庙上也有一点钱呢 啊或者有一点金子啊银子啊，这些个放不下很重的东西啊，大石头大爷是很多，他知道那石头不会有人拿的，他不是为那石头回去了， 那么为的这个黄金。回去了，果然这个来土匪了，因为他们一回来，这个土匪看有人回来了，就都跑了。那么庙城呢，所有的财宝都没有丢。因为这个一般的人都说他有，先知预先就知道了，先知他这个样子一般人呢都知道他有这个先知的这种的道业了，他所他是啊素食，是啊净吃不吃肉的，是吃素的，穿衣服啊他不穿这个毛的，不穿丝的，不穿丝和这个毛之类的衣服，就穿布的，穿棉布的衣服，戒律非常清廉精严。他的志愿是啊比一般人都高超，在这个秦呢皇始元年的时候，在那个就在姚秦扶秦那个时候，他就啊自己到这个泰山呢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叫张忠，和他做一个林下的朋友，林下就是在那个树林子里头修行的一个朋友。那么以后啊这个苻坚，就是那个苻秦的时候，那个苻坚呢就请这个张忠去，这个张忠啊，应这个苻坚的请，走到那个什么一个华阴山这个地方，就有病就死了。这个僧郎呢，他就在这个金星谷啊，昆仑山这个地方造了一个精舍。自己造了一个精舍，这个精舍造到什么地方呢？造到一个那个山的最高峰上，最高的那个地方，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来，他所造的这个精舍。这个石头啊也特别的，与旁的地方那个石头不同，很凶壮。这个水有旁边有一个抱布，这个抱布啊抱布抱布水从上面翻页有那么一个都看着很吓人的，他那个人很怕的，但是他在那儿住，在那儿呀又造了很多房子，做了很好的花园子在那个山上，有很多修行的房舍，就有很多人到那地方去修行去了，跟着他修行。当时 这个有100多人呢在他那儿同住，要听他讲经说法啊。那么他呢天天都是讲经，天天都是说法啊。本来这个法师讲经呢，现在在美国这儿一些中国法师都是这样子，一个礼拜啊只讲一次经，最多讲2次3次，不像我们这儿天天晚间都讲经，天天晚间都说法。他说什么呢啊，说是你要天天讲就没人听了，可是我们这儿天天讲呢总是有这么多人听啊。我相信其他地方他要天天讲也一样会有人听，不过就是这个法师怕辛苦，讲经呢也很辛苦的，要把气力都预备好了，说话声音又要大一点啊。这位法师啊，他讲经说法一天他也不休息，他也不说他疲倦在这个秦朝这个皇帝啊，苻坚，就是苻秦那个皇帝啊，听见他这个名字啊就很恭敬他，很佩服他，很崇拜他这种德行，所以啊就派使臣呢到那请他去请他去呢他也不去赶这个苻坚有一个时期呀、他要淘汰这个僧人，怎么淘汰这个僧人呢，就是考试这个僧人，到那儿检查这个僧人，看看你呀是不是受戒了你是不是守戒律依戒律修行啊，你要不守戒律你他就必叫你还徐的。唯独这个十僧郎这个昆仑山他这个经舍，这个皇帝叫不要搜的，不要去检查他这个地方住的和尚。他说因为这个郎公他道德清高他所住的人一定也都是好的，都是修行人，所以他这个地方不需要去搜索去到他那地方去给他麻烦。等到这个姚琴的时候这个姚青啊也对他特别恭敬那么在这那时候有一个燕王是在北边一个也是一个土皇帝土就是这土的土，就是地方的一个皇帝，也恭敬他，就送给他两个县给他做这个供养。那么在他没有去以前呢，在这个金星谷这儿很多的老虎在这儿住，等他到之后呢，这老虎都走了，都搬家了，不在这里。人在他没在去以前，人要到这个金星谷，一定要回着10个人、20个人一起去才可以的，一个人、两个人不敢走的。那么由他到这之后，那么这个人呢，来往是无论做什么也没有老虎给人添麻烦了，所以这个人呢就都认为这位法师这个道德是真很高了所以到这个现在这个金星谷那个地方一般人不叫它叫金星谷，叫郎公谷。在他在这住的时候无论哪一天有人来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报，也没有什么信呢，都不方便，交通也不方便，来人们也不会预先通知你，给你打个电报或者打个电话，都没有的，没有的。那么有人来，譬如明天有多少人来，他就告诉呢这个做饭的人，说明天要多预备出多少个人的饭菜。那么果然第二天把这个饭做好了，菜做好，就有这么多人来。不是一天这样，其实是都这样的。人没来的时候他就告诉说，你告诉所以预备多几个人饭啊，怎么所以常常这样。咱们一般人更知道，哦，这个郎公啊是有这个先知的能力，所以人更相信他了。在这个他以后死到啊这个山里边，他的年岁啊也是85岁，在这个泰山呢，就是他住那个地方，旁边，他住那个旁边，把他就埋到那个地方。
法泰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再讲一位高僧，这一位高僧呢，他也是晋朝的，在长安这个瓦官寺，在这个晋朝，在南京瓦官寺，他的名字呢叫石法泰。他有两个徒弟，一个叫谭一，一个叫谭二。那么他什么地方人呢？他是广东人，广东的东莞人。他也是啊，在青年的时候就和这个道安法师做同学。可是他的这个智慧和辩才没有道安法师那么样高，那么样子的巧妙。可是他的相貌好，不丑陋，相貌啊生得很端正的，所以啊和道安法师正是一个相反。道安法师就最丑陋，他就相貌生得很美丽的。和道安法师啊常常在一起。有一次啊，因为当时的时局啊很不太平的，他们就逃难。逃难呢，这个道安法师带着很多徒弟，他也带着很多徒弟，他带着有40多个徒弟。然后走到这个新野那个地方，就要分手了。为什么要分手啊？在一起走人太多了，不太方便，所以道安法师啊就叫这个法泰法师啊向这个东南那方面走，他呢就带着他徒弟向西北走。在临别分手的时候啊，他对这个道安就说了，说法师你呀，这个依归西北，就是啊给西北的人呢做一个 榜样，做一个法师。下座红教东南，说下座我就是这个上座，这嗨戏下座，我在最小的那个座位上的，我要到东南呢，那个地方去弘扬佛法去了。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来弘扬佛法啊，大家彼此不要忘了，你要帮助我，我要帮助你，来互相帮助。那么将来呀，到这个极乐世界，我们再去相见去。到极乐世界相见。说完这话，两位法师就分手了。分手啊，这位法泰法师啊，也就哭起来。因为他舍不得离开道安，所以就哭起来。那么于是乎，他同他这个徒弟啊，这个谭一和谭二啊，有40多个人啊，就像啊这个顺着这个江啊，那时候那长江啊，就往东南来了，走到这个一个亭阳口那个地方，他又有病了。这个法泰法师有病，当时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做官的叫桓温呢，他在荆州那住，就是在荆州那住啊，听说他有病，就要请到他的衙门里来供养他，请到他衙门里来供养啊。他病还没怎么样好呢，他就去见这个桓温。见这桓温，这桓温要和他谈话，谈时间久一点，那么所以呀，就没有先和他说话，就和其他的宾客谈话。在这个谈话的期间呢，他因为有病呢，不能坐太久，他自己就站起来走了。走了，这桓温看他走了，就撵他出来说：“你等一等啊，我有话同你讲啊。”他说：“等我改日再来。今天呢，我这很多痰呢，很咳嗽，也不太方便。那么我今天要走了。”现在还继续讲这个法泰法师。这个法泰法师，他身高有8尺这么高，相貌啊，生得非常圆满，人人都欢喜见他。他说话谈吐方面也都非常的好。我们当时啊，就有一个这个道恒法师，道恒法师就欠这个印度那个法师，他欠他单这个，欠那个法勤法师的单这个，这道恒，这道恒呢？他有一点辩才，不过他这个辩才是很偏的，很偏见。他这个在这个荆州这个地方，他很有名誉的，不过他有一种执着啊，说这个心没有心，无论讲什么法，他都讲是没有。那个法泰法师就说这一种啊， 说法，是一种邪说。俺们应该呀，来和他开一个辩论会，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于是乎啊，就召集了很多的大德高僧，当时啊有名的这些个僧人。他叫他这个徒弟谭一就和这个道恒法师辩论，他引经据典，根据啊佛所说的这个道理来呀和他辩论。在辩论头一天，辩论呢很厉害，这个道恒呢很有辩才的，他就和这个谭一法师来辩论。这个辩论了一天呢，他也不肯屈服，这个道恒就不肯呢认输。那么等到第二天又来辩论，当时啊那个慧远法师也在这个，和这个道恒来辩论。那么结果呢，把这个道恒法师他所指的这种理论呢就给辩论没有口开了，没有话讲。所以以后啊这个心无这个意思那么不成立了。那么在这个晋朝这个太宗啊，就简文皇帝的时候，也对于这位法太法师很尊重的，请他讲那个《放光般若经》，就做一个很大的法会。当时这个大的法，这个法会开始的时候啊，皇帝自己也到这边来听经。皇帝既然来听经了，所以这个宫百王侯啊，这一些个百官呢、啊、都来到这听经。这个法太法师他所见的道理，所讲的道理都超过一般普通人所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誉啊就更大了啊，远近呢都知道这位法师啊是辩才无碍。所以在开讲这一天呢，出家人在家人来了很多，他有他 这个徒弟也很多，鬼弟子也很多，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啊，有在1000里地以外，或者数千里地以外，都来大队长来听经的。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又造的庙，带着这个比丘、比丘尼啊，在这儿又修行。造庙啊，他这个庙旁边呢，就是这个晋朝有个太子，叫司马衷。他在这个庙旁边住啊，他就在这个庙旁边呢挖了一个坑，这个坑就预备啊来令这个庙坏了。那么果然挖这坑之后，这个山门呢就倒了。倒了，这个法泰本来可以和他理论，但是这个法泰呀也不管啊，你请了这个庙上的地呀，就随你请了，他不讲。这个太子啊自己生惭愧心啊，我对人这样子，人家也不来和我理论，这是自己的不对呀。那么就来呀，到他这儿来认错，求忏悔了。求忏悔，这个法泰法师，叫他去见，和他见面，他就在那儿躺着见这个太子。躺在那儿旁绕无人，你是的，就根本就你这个太子他也没有看得起你，旁绕无人，就好像旁边的没有人似的。本来你躺着见人是不对的，但是他在这躺着来见他，所以当时啊有一些个将军也都皈依他，有一些个那个谢安呐、谢玄呐、都对他特别恭敬。在他将要临往生的时候，临圆寂的时候，就对他弟子就说了，说我呀现在讲去了，想要走了，就在这个晋朝啊太元12年，就往生了。他的年龄呢我有68岁，在晋朝这个列宗啊孝武皇帝就给他下了一个诏书，说这个太法师啊，这个法太法师啊道博八方啊，说他这个道啊传到八方去了，载留后裔，说他这个恩宰呀留到将来。那么可惜呀，他现在已经圆寂了，焉而丧志啊，痛贯于怀，是吧，这个我这个心里都很痛的。 他就送给他十万，送钱十万来给他办这个丧事。丧事就是他原籍应该做的事情。那法泰法师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叫谭一，一个叫谭二。这个谭二呢年纪很轻就死了，死了这个法泰法师就哭了，说是啊这等于天上回忆一样，就好像孔子那个宴回啊早死了一样。那么他这个谭一法师呢当时也是最有名望的一位法师，名誉很高的。也帮着这个道安法师来翻译经典呢，做了很多佛教的工作。那么他这个名誉啊和这个慧远法师差不多，那么样有名誉。这个是这个法泰法师大概的意思。
僧光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当时又有一位啊，在这个晋朝又有一位高僧，他住在这个飞龙山，叫僧光。这位法师啊年纪轻的时候就和道安法师是朋友，以后出家做沙弥，大家也都常常在一起，就研究所有的经典呢，他也非常聪明。